一个礼拜以后又到巴拿马去，有十几天在那么一个神学院的教学，在两个城市四个教会，华人教会讲道，他们也有宣教的聚会。有一个弟兄到飞机场去接我，是国内来的朋友，他跟我做了一个见证。他说20年前从国内到巴拿马，各位虽然都是从中国大陆来，但是跟你的背景身份还是不一样。他们都是大概都是偷渡过去的，啊，去那边打工，啊，所以跟你的背景是很大的不同。那边很多华侨都是用类似这种方式出来，都是靠两只手殷勤工作这样来生活，所以跟各位的背景是完全是不一样。好，那这位弟兄告诉我，来到巴拿马他才有机会信主，才前几年而已。他来慢慢熬出头了，攒了一些钱。开了一家铺子，他们叫做铺子 （store），小店啊。那在巴拿马的华人，大概开铺子呢有几个：第一，小杂货店，不是 supermarket，supermarket 有规模，小杂货店啊，那成本比较低嘛，啊，什么都卖嘛，杂货店。哎，有的呢开餐馆，大概是这两类，还有一种。就开建筑材料五金行，大概是这三类，都是靠了双手这样子，没有靠这个的，因为那边没有这一些的工作给啊，巴拿马跟美国不一样。那这位弟兄呢，告诉我一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是5年前，他被绑票。在巴拿马是治安很乱的，那边的小铺子，白天都是铁门、铁窗的，整个铁窗的，开个小狗洞，要买个什么东西，钱先拿进来，再把那个东西给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餐馆都要请警卫，配着枪保护。警卫经常被杀，你就知道那个什么地方。华人在那边虽然辛苦工作，但是总是经济比他们好一点，开一个小店就成为被杀、被抢的对象，经常发生的。我从98年就到巴拿马去了，到现在呢不下十趟。啊，过个3、2年就去一趟，所以对他们非常的熟，都是老朋友了。经常被抢被杀，所以经常听到这些消息。这个弟兄被绑票，绑票好几天，到什么地方去他都不知道，整个眼睛都蒙起来，手铐铐着反铐，他把两只手伸给我看，这边深深的，好像刀子割的那个的。痕迹一直都在，他跟我讲话的时候声音都会颤抖，心有余悸。他只能做了一件事情，就拼命祷告，拼命祷告。虽然刚刚出信，绑匪要他10万美金，跟他太太联络，一来一往，最后5万块钱要成交。太太去报警，约好在某一座山上。交钱，这边就要放人。结果警察先到一步，把抢匪逮捕了。押着他的这几个抢匪，知道消息不妙，因为时间过了，他的抢匪的朋友没有打电话联络说我们钱已经拿到手，所以他们知道一定出事了，所以就是弃人而逃。所以这位弟兄眼睛都被蒙着，就喊他我要上厕所，没有回应， 喊了几声都没有回应，他确定这些人不在了，心里很笃定，自己连滚带爬把这个挣脱了，平安的回来。他说他实在是出死入生，同一个时期另外一个华人被绑就被撕票了，杀了灭口，所以他是活在虎口里面，这样死里逃生，对他一生整个的翻天覆地的转变。一下来的结果跟他太太祷告商量，不再做生意了，把店卖了，啊，进神学院。我去的时候来坐在底下听课，他告诉我我要宣教，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来这边赚蝇头小利，每天心惊胆战，如在地狱的门口。虽然可以稳定过活，但是整个心悬在半空中，钱又赚的不多，却成为抢匪的对象。他说这一点意义都没有，才四十几岁，他说我要把我的下半生全部奉献出来。看到像他这样子在巴拿马的人，这些华人同胞都是如此。如果没有一个福音，这些人在地上最后落空，在天上也不着，所以今世来生都没有他们的份。所以他下定决心，太太非常的支持，所以他走向宣教的道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要来谈宣教。你不要期待我这一个小时会告诉你说，来，宣教的秘诀啊，偏方就是这样，一二三，哦，你就会宣教，这个教会就发了啊，你一定很失望的。我要带你回来的不是我的方法，不是谁的经验，而是耶稣怎么做，圣经怎么教导，这个是永远不会改变，是基础。然后你这个教会有自己不同的生态，不同的条件，你就可以从这个共同的圣经的基础，可以发展出一套适合我们这个教会的宣教的方法和策略。所以今天我不谈那些所谓的秘方，我只告诉你 Let's go back to the Bible, go back to the basic, 最基本的，让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学习到宣教的根基，宣教的这个大使命。好，我就选用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同时记载在四本福音书里面的所谓五饼二鱼这个大神迹的故事。我就从宣教的角度来分解，看看耶稣怎么从这些神迹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学习他的宣教观。这个神迹是这样的伟大，同时记载在四本福音书里面，这是唯一的一个神迹记载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除了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一个神迹以外，就是这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了。我们知道这五饼二鱼的神迹都非常的熟悉，就是有一群人来听耶稣讲道，这群人有多少人呢？圣经告诉我们，除了男人女人，除了男孩这个女人跟小孩子，男丁有五千。那这么群众不是这五千人，他说男丁有五千，在犹太人背景，他们数人头是数男丁，男丁就是一个家庭的代表，所以五千个男丁就是五千个家庭的意思。所以圣经也明白告诉我们，有妇女啊，也有小孩啊，所以才有一个带有五饼二鱼那个小孩出现呀。所以这样说才五千个家庭在这个地方啊，男丁跟他的太太跟一个小孩就等于三倍了。所以这个神迹呢，参与了至少有15000人以上，同意不同意？哎，所以记得呢，不是只有5000啊，甚至于2-3万人都有可能。好，这么一个庞大的一群人 耶稣居然只用五饼二鱼行了一个神迹，让他们吃饱。但他吃的饱足，还有十二个箩筐剩余的。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一个神迹，在这个四本福音书里面。我现在请各位，我们只来读马太福音，你回去的时候可以把其他三本福音书再参照来看。如果你有圣经，我请你翻开你的圣经到马太福音十四章。我们要一起来读的就是十三节开始到第二十一节。而且我讲到的大纲提纲都附在你们那个今天的程序表里面，你们可以拿出来参照，或许拿出一支笔来做笔记，都非常的欢迎。如果你翻开到马太福音十四章，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读这一段。我就请我们用轮读的方式，好吧？我左手边这一块，我们先来读第十三节开始，这边来接十四节，这样轮读，读到第二十一节的时候，两边一起来合读。好，十三节这边请开始来。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好，这边来，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来，掰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一起来，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这是一个大神迹啊。我要请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下午跟我一起配合，一起合作融入这个故事的里面。各位，你就是这两三万人当中的一个啊。那也需要你在扮演另外角色，你就是耶稣的门徒啊。总之你不是局外人，你就融入这个故事的里头。你在当中如何来反应？你在当中有什么感受？所以今天下午你的崇拜就会很不一样。愿意不愿意这样配合合作？愿意不愿意？
愿意。
哦，好，你们都回应了哈，很好。好，那我们就开始啊。那我要请教各位了现在你融入了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什么时候？这从四本福音书里面呢，都把它拿出来看，把它拼出一幅完整的图画，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发生在加利利海。他说是一个海，我们经常在圣经里面听到加利利海，特别是四福音，其实它就是一个湖泊，比较大一点的湖。在以色列这一块地，如果你稍微眼睛闭起来想想看这块地图，不晓得你有没有熟悉不熟悉，那像一颗还没有剥壳的那个花生，生的花生啊，还没有剥壳的那个花生啊，带着壳，那个形状就很像以色列了在以色列的东边有一条河叫约旦河，跨过约旦河向东呢，都是沙漠地就是现在的约旦等等那一些国家，阿拉伯人的国家。向西这一块窄窄的这一块就叫做以色列，如果在向西多走个几十公里百公里就下海去了，那个叫做地中海。所以在这一条南北纵贯的所谓的约旦河，在北边就有一个湖泊叫做加利利海，在南边又有另外一个海叫做沿海或叫做死海，旁边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城叫做耶路撒冷。好，这样大概有一幅图画了。耶稣一生之久，圣经所记载的，我们所知道的三年半出来记载在圣经里面，就是在这个加利利海四周打转打转打转，几次下到耶路撒冷， 最后钉死十字架啊，这个故事大概就是这样。那耶稣的跟随他的人，大概也都是在加利利沿海这附近的人，而这些人都是靠这个海来为生，就是打鱼的，像彼得、约翰都是打鱼的老手，所以你读起来就非常的熟悉。所以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加利利海边的一个小城，叫做伯塞大小城，濒临着加利利海。这个故事发生在加利利海伯塞大城郊外湖边的一个斜坡地上面，哇，那个草非常长得非常好，哇，大家坐着躺着听耶稣讲道，大概就是这个场景。从早到晚耶稣不停地讲道，因为他们非常的渴慕，而且他们有生病的，耶稣怜悯他们，为他们医病。所以你看他们就一直跟随着耶稣啊。那在这个之前耶稣也有医病赶鬼，所以风声就传遍了加利利海周围，所以很多人就风闻有这个就蜂拥而至，哎，为了得到医治等等。现在这个故事发生，从早到晚耶稣讲道，来到什么时候？日落西山，傍晚时分，这个时候的光景，该是散会了，大家各自回家去了，要都要休息了。结果这一群人两三万人呢，还不愿意散去，因为他们都是忧苦的大众。那不愿意散去怎么办？可能在晚上再继续讲道吧。那中间这一段呢，要吃个晚饭吧，啊？你们需要不需要晚上我再留下来讲道给你们听？如果需要，你们就要请我吃一餐晚饭啊，你也要吃啊，这很现实啊。所以这一群人黑压压的嘛。好，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了，各位，你和耶稣在场，你就是跟随在耶稣旁边的这一些他的门徒当中的一个，你看的场景跟耶稣看的场景一样或不一样？一样或不一样？一样或不一样，你自己心里想。只要每一个人在当中所看的这个场景完全一样，就刚才我们所描述的，就圣经所告诉你的，可是每一个人反应的心情看到这一个，你怎么样去解释它 interpret， 是就是不一样了。所以接着下去我们就要看耶稣跟门徒之间的对话了。首先看看门徒，你就是门徒，你看黑压压这一群人 啊，现在耶稣问了，哎，各位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都看到了啊，该怎么办呢？哎，长老该怎么办？哎，张弟兄你该怎么办？李弟兄该怎么办？哎，该怎么办？你说各位，你是门徒啊，你是学生啊，跟耶稣在一起啊，耶稣问了该怎么办呢？好，你有什么回应？自己再想想看有什么回应。所以你就看看圣经为什么要你融入，如果你不融入的时候，你不晓得那个状况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些门徒的回应，你会在那边秀什么岂有此理，你看没有爱心，哎，他就是没有信心，你看你一定会是这个样子的，同意吧？因为这不是我的故事， This is not my story，是别人的，所以我就会论说长短。现在你是融入你其中的一个了，你是当事人了。耶稣问你，你做怎么回应？哦，耶稣就问其中一个人，叫做腓力。为什么问腓力？因为腓力是当地的人，他这个光景状况最了解了。哎，腓力，你说说看，我们怎么处理这一些人呢？他们要吃晚饭，我们怎么处理？腓力说什么？他说我们纵使有20两银子也是不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第一，20两银子有多大？就是当时一个男丁一年的工资啊，不吃不喝，所以这个数目是该有多大？你在这边上班，你看一年的工资啊，这是第一个。腓力讲这个话的时候啊， 第二个就是，如果有这么多钱也不够啊。你纵使有20两银子也不够他们吃，何况我们都是穷传道人啊，没有这个钱啊。啊，这句话你听懂了啊？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腓力，我的结论就是，请他们回家自理吧。我们没有欠他们啊。从早到晚讲道给他听，老师啊，你有没有让他们收费啊？如果今天收费，那我们就准备一餐晚餐，就是反正羊毛长在羊身上嘛，都恰恰在里头嘛。现在没有，你是 free of charge。讲完道，他们应该感谢你啊，怎么还要再请他们吃一餐？这跟爱心有没有关系？有没有？有没有？跟信心有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你如果不融入的话，你就说他们没有爱心，他们没有信心。你在里头的话，这个都没有。这现实的问题很简单，同意不同意？这很现实的问题。你信心只是空口说白话，你的爱心也是如此。你如果认为没有爱心，好，很简单，现在我们就拿个奉献袋，你奉献个20万，我们今天晚上晚餐就全部解决。你没有这个不愿奉献，你就没有资格说人家没有爱心，这样理解吧。我不晓得你的答案是什么，我要想 challenge 你的就是，你读经讲听讲到有没有融入？你融入的时候，那个答案就会不会一样。你不融入的时候，我们开口闭口都挂在半空中的，很属灵，其实都不接地气。讲属灵的话很简单，不必负责任；讲属灵的话也没有犯法。谁不会讲这些大话？他没有爱心，他没有信心。这一些如果你融入，跟爱心、信心都没有关系，跟你有没有能力做到，这才是有关系。你没有能力做到，根本都是空口说白话。我们祷告让神去动工，神感动你，钱在你的口袋，你要掏出来，你不掏出来，你这是空口说白话。同意不同意有这样的说法？我都不晓得你属灵光景怎么样。这一群人就是这样。腓力讲的真是有道理，我不是没有爱心没有信心呢，谁来负担这一笔钱？我是住在这里的人，我怎么不知道呢？再来一个，纵使我们有这一笔钱，现在都来不及了，不要说在那个小城啊，只有几家餐馆。嗯，你把我们说我们 Austin 好了，啊，周边的几家的这个华人的老中的餐馆集合起来说，马上我们6点开饭，2-3万人要吃的，他们能不能做得出来？这很现实的问题嘛，有没有想到这个？跟我们的爱心、信心又没有关系了，他做不出来啊，同意不同意？所以你融入，仔细去想，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你就会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了。再来，何况现在都天色都晚，人家都打烊了嘛。所以这些我们的结论是什么？他们自己回去吧，这绝对是正确的，没有人会怪我们啊。谁会说我们没有爱心？都是我们自己圈子里面的人来说的，同意不同意？谁会说这个不给他们吃就没有信心？这是基督徒讲的，社会人都不讲信心的问题，就教会关起门来讲信心，同意不同意？只有这种小圈圈的人才讲信心爱心，人家社会的说，哦，你们不给他吃，我们不会怪你。所以你融入这一个故事想想看，门徒看见的就是这个，你看见的也是这个，我看见的也是这样，黑压压一片人，我们看见的就是问题。哦，问题太大了，问题太大，马上衍生一个就是困难。那结果呢？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就冷漠不关心，这是必然的结果。这就是门徒看的跟门徒的反应，耶稣可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要学的就是来看看耶稣的这个，耶稣有没有责备？刚才我说了，你没有爱心，你没有信心。 No， 耶稣不责备，因为耶稣知道 这跟信心、爱心实在是没有关系。而且这个时候，门徒对耶稣的认识还是很粗浅。这刚刚跟随耶稣不久，都还不敢确定他是不是就是神的儿子，只知道他是木匠的儿子，生活在我们左右邻居啊。只不过这些人讲话很有智慧啊，而且他的能力很大呀，能够医病赶鬼啊，而且他的爱心啊，跟我们这些犹太人啊，尤其法利赛人是完全不同的呀。所以这样的人格特质吸引了这一批人来跟随耶稣的呀。到什么时候这些门徒才会确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耶稣被定了，复活了，升天了，被他们看见了，他们才敢确信呀。复活了以后他们还不敢确信了，同意不同意？你马上读圣经，不敢确信了，到最后才确信了。所以保彼得三次不认主，你不要批评他，你如果在场你可能十次不认主，同意不同意？非到耶稣升天了，这些门徒了都还不敢确认了。耶稣的弟弟是到耶稣升天了以后显现了，他才确认我这个哥哥是神的儿子。否则以前呢，他说啊，我这个哥哥跟我是从同一个妈妈肚子出来的，他是神的儿子，那我是他的弟弟，我是谁啊？你如果是耶稣的弟弟，你不是这么想吗？所有人都可以信耶稣，他的弟弟绝对不会信耶稣的啦，同意不同意？要了解这一个。所以为什么今天你信耶稣，你家里面的人都不信？原理就在这里。哦，你这一号人物啊，到教会去听了谢牧师一番话，哦，回来就你们我们他们阿门，就变圣人了。嗯，天堂再好，只要有你在，我就不去了。我说的都是实话，不要把自己当假装很属灵的人。我们还是血肉之躯，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里，那我们就不必信耶稣了。我们信耶稣就是要看看耶稣怎么做，学习他，慢慢的成熟。耶稣不会让我们一夜之间就成圣，所以我们会软弱，会跌倒。所以刚才那些分析都是我们一般人的很正常的反应，耶稣没有责怪他们。但是耶稣的看法不同，看到相同的场景却是两样的心情。他看到那么多人，圣经说什么，他就动了什么怜悯的心。他也是看到啊，信这些门徒看到的是问题和困难，耶稣看见的不是问题而是需要，然后就有一个责任要满足他们的需要。同样的一个场景，不同的解读，所以耶稣就怜悯他们，把他们看成是没有牧人的羊一般，这样子他的行动就出来，就有宣教。所以宣教怎么做？看到黑压压的一片人，你不是厌恶他们，不是这些人，你看啊，吃喝饱足不信耶稣算了，下地狱去吧，看到他们就是问题，就是困难。不，耶稣看的就是他们有需要。我们看外面，他耶稣看到内心，所以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给他们吃吧，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动怜悯的心，他才能够产生一个宣教的行动。所以这是最根本的。所以一开始就说，我不告诉你方法，我告诉你最根本。你都没有怜悯的心，休谈宣教。各位，你看到 Austin 的华人成千上万，北美的华人成千上万，特别这十年跟你相同的背景，千里迢迢跋山涉水，不需要了，坐飞机了，来到这里，大家顶着这个低那个低的光环，住的房子一个比一个豪华，一个比一个大， 我们看见的都是光鲜亮丽的一群。华人在北美的社会里面是顶尖的，虽然没有办法融入美国的社会，但是在各行各业，你说扮演很关键的角色，都非常有成就，是令人羡慕的一群。你自己也是自我感觉非常良好。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我们看见的不仅头上有光环，看看我们的家庭，看看我们的房子，看看我们的儿女。一谈起我们的儿女，哇，喜形于色。你的孩子是念东方的佛呢，还是西方的佛？东方的佛叫做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西方的佛叫做 Stanford University， 斯丹佛大学。我们都在比这个。我们的左右邻居，当地的美国人根本离我们差我们太远了。我们看的就是这一些。你没看到我们荷包鼓鼓的吗？你没看到我们家庭不仅 building 我们的 family 都那么值得羡慕吗？那婚姻合不合是埋在底下，外面是人家看不见的啊！你看到我们的孩子将来多么有前途啊！我们看的就是这一些，但是没有看见他们在这个光鲜亮丽的外面底下那个心灵的贫乏和空虚。你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也是其中一个。过去我是在台湾信主的，虽然在大学时代信主，我已经领悟出来这些东西，不是我比别人特别聪明，或许是早熟一点吧，有机会早一点去信主，知道说我们不能够只看外面的这一些。我们有没有像耶稣那样的眼光看见他们心灵里面的空虚贫乏？我们的华人同胞来这边吃喝饱足没有什么需要的，你不需要 去帮助他们，他们都好得不得了。但是他们穷的只有美金，穷的只剩下最豪华的房子，他们心灵里面非常的空虚，他不承认的。当年你也不承认，你认为我有了这一切，我离乡背井，我辛辛苦苦打拼，从中国挣出头来到这边，就是为了今天这一个。我有了这一个，我高枕无忧，我的下一代又下一代都没有问题，他没有发展。他没有想得太远，他不晓得这一些都不是可靠，这些都很好，你要追求。啊，请记得了哈，请记得，我们没有否定那个。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是当作唯一，而且一生一辈子要靠这一个的话，你一定会失望，一定会失望。太多太多人告诉我们这一个，有一天你马上就会遇见。很简单，今天你不必活得很老，很年轻的时候，一个有什么意外就没有了。像我遇见巴拿马那一个朋友，四十来岁，如果不是全教会迫切的祷告，他跟许许多多的华人在那边就被撕票了，就没有了。你说我有哈佛的 PhD， 这个绑匪就放了你吗？他说哦，那更好，那再另加100万。原来你身价是这么高的呀。这些到时候紧急的时候不会帮助你，反而是被偷被抢的对象。印尼的这个过去排华的历历在目，以前平安太平的时候，哇，风光的不了，你看我有钱，嚯，真是闽南话叫做化罪的根党啊，就是温州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就是这个意思。没想到一排华的结果，这些有钱人钱保不了他，反而成为被偷被抢的对象。有些人说，早知道我钱就不要有那么多了。钱很好用，但是不能够永远担保你平安无事。你没有你这一个 身体什么都没有了，这个灵魂比什么都宝贵。不要说取走你的生命，今天如果你受了伤了，脑筋有问题，这些整个都没有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说这些不是在触眉头，我们说这些要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那么多的华人来这里，你看的是什么？他们心中的苦闷，这些我们都不再多谈了。这些现象或许你自己的家庭就是正遭遇这种风暴，不是只看外表，我像耶稣一样看到他们内心的需要。1995年啊，我一个人夏天要到俄罗斯去宣教，5月的时候啊，我就到神学院找了我那个宣教学的老师 Dr. Anderson， 我告诉他说什么什么时候我要去宣教，我就要叫 Russia 什么什么什么城市，你觉得怎么样？他听了这一个就说 Wait a minute， 你把那个电话机拿起来听啊，1995年啊，20几年前啊，也没有网络，也没有手机啊，只有电话连线，那是美南浸信会他们全国的代祷网。我拿起来一听，就是我要去的那一个城不久前发生了一桩的凶杀案，被刺杀的就是一对韩裔美籍的退休的医生护士，美南浸信会差派他们去做医疗传道1年，韩国人呢、啊，到俄罗斯去对鲜族朝鲜人呢、啊，各位从国内来就知道，特别东北的那边很多鲜族啊，啊，张弟兄是吧？很多鲜族，就是朝鲜人到中国来的，这个叫做鲜侨了，好像你来这边叫华侨了，一样的道理。哎，住在中苏的边界，过来过去，过来过去，咱们倒货了。他们去传福音了，结果要回来的前夕被枪杀，这一对夫妇死在他们的公寓，满身都是弹孔，找不到凶手，那推测很可能是北朝鲜派人进去把他们暗杀掉。 anyway， 这个老师说那个城市就是你要去的，你还想再去吗？现在凶手都找不到了，我们已经警告所有的宣教士要提高警觉了。我回去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太太，是这样这样这样，他回了我一句话，他说你还记得吧，前不久前 Oklahoma City 市政大楼砰被爆出一卡车的炸药，炸掉一大半，200多人死了。他说这是美国的心脏地带啊，都不安全啊，那全世界还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只要上帝与你同在，那个地方就安全，你就去吧。我听他们一讲，他不怕当寡妇，那我还怕什么呢？第二年1996年，我又到 American Samoa， 可能你还没听过这个名词 American Samoa， 人家告诉我那边有个小岛，我说那是什么啊？萨摩亚就在南半球，澳洲、纽西兰，然后纽西兰东北角，哇，像小蚂蚁那样一点一点黑黑的，那飞机通卡塔伊蒂了 ，American Samoa 一个小岛在那个地方。哦，说那一年春天，哦，有一个台湾的一个成衣厂做三枪牌的，啊，你穿过三枪牌的内衣啊？我们台湾来的穿过，很有名的这个，到那边设一个厂做 polo shirt， 3年。300个女工从中国大陆过来，3年在那个小岛就跑不掉了。早期有美南浸信会的牧师在台湾去那边开荒设立教会，对船员，台湾的船，国内的这个船员啊，在那边补给几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这三个家庭，台湾来的三个家庭就帮助他们，接待他们，所以对他们传福音。所以这个牧师呢，跟这三个台湾去的家庭就这么建立一个教会。后来回去了， 哎，我听到有这个消息，那个教会还在，但是没有牧师好久。哎，我就又去了两个月，哇，300名女工哎，没地方去哎。那个小岛小得不得了，就5、6万的土人，哎，那绕岛一周呢，就1个小时而已。他们车子啊不必锁门了，因为你偷了跑不掉。那小岛的速度是 25 mile。你也不能慢，也不能快，像人间天堂，因为它不开放的，是美国的，是一个属地在那个地方，啊，我就去传福音，哇，这女孩子还没有听过福音，哇，来呀，传福音，5个人啊，受洗第一批，哇，他们都不敢了，啊，因为怕回去会有问题，哎，后来有5个真是很勇敢受洗，我替他们在太平洋受洗。哦，站在那边压到水里面，那海水啊，浮力很大，我花好多力气才把他们压下去，啊，敬礼。从此种下了我那个宣教的种子。所以2000年，我牧会告一个段落，我就离开教会，说我要专职来做宣教。所以到现在为止17年，每一年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是进出中国宣教，教导这些传道人，开神学课程来教导他们。黄牧师也曾经进去做这样很有意义的工作。我第一次去啊，就去住窑洞，看到这些憨厚的农村的，满脸皱纹的，牙齿都掉光了，手都长茧了，热心的基督徒。你看了他们的脸，就跟耶稣说了，动了怜悯的心。我不是说我像耶稣那样的伟大，不是，而是说不管什么样的人，你只要看了他们，你就打从心中爱他们。爱他们的什么？爱他们的灵魂。他们流着眼泪来问我，后来知道我是从美国来，哎呀。原来你是从天堂来的，你看他是这么说的。这20年前嘛，的确是在，而且农村的住窑洞啊，现在你不觉得了，他们觉得了。他说我不明白上帝为什么那么偏爱我，偏爱你啊。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你在那边，要什么有什么，荣华富贵，可以读书读到最高，你看你们的享受什么这些，人间的天堂。而且你们又能够自由开放，能够信主，你在地上有了，天上也有。上帝太偏待你们，我们地上没有，天上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什么都没有。你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吗？后来他们信主了，他说感谢主，我们地上没有，但是我们天上有。各位弟兄姐妹，你或许很幸运，你地上都有了，天上也有。或许你地上有了，啊，天上你都没有。今天你坐在这里，我们非常欢迎你。盼望今天你有机会，也来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让天上所有的一切，啊，将来赐给你。动了怜悯的心，你看了他们憨厚的脸，只有福音能够帮助人，带给他们盼望和信心。到地上我们什么都没有，就是这样要过一辈子。还好感谢主，有人把福音传进来，我们现在信了主了，所以我们不觉得在地上没有了，愤愤不平，这些都已经过去了，我们也无能为力，我们就努力传福音，盼望天家上帝加倍补偿我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看到这一个以后，17年来。成为我的激励。我祖先从中国来，那是300年前的事了。无亲无故，但是因为同样信这个主，同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关系比地面上的关系更亲，所以促使我。能力有限，但是盼望就是能够把福音传给自己的同一个血缘的 兄弟同胞。耶稣看了，动了怜悯的心，这是我们做宣教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如果你没有这个宣教的动了怜悯的心，爱他们的灵魂，那宣教就绝不可能去做，或者是不能够持久。接着看下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再推卸责任了，你们的理由都非常好，我们给他们吃吧。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磐石教会的责任。如果没有这些宣教士早期来把这个福音传给华人，今天你就没有机会坐在这个地方了。饮水思源，用什么来回报？耶稣只告诉我们，你不用金钱，不必用那些回报，这些我都不需要。你来回报耶稣的爱，就是把这个福音再传出去，白白的得来，白白的再传出去，因为更多人需要你把这个福音，不是福音到你就为止啊！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我在家里面，我是我爸爸妈妈的长子，我爸爸今年100岁，我妈妈今年93岁。我是第一个信主，我有4个弟弟1个妹妹，所以从信主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念念不忘，希望我全家都能全数归主，那实在不容易。但神特别怜悯，在我信主了以后，他们就慢慢的陆陆续续的信主了，现在全家20几个人都信主了。我爸爸妈妈在差不多30年前信主，感谢主，神怜悯我，也会怜悯你。我对家里面人传福音有特别的一套，我想你也想知道，可是现在我不讲，下一次我告诉黄牧师要讲个人布道，如果给我机会，我愿意来告诉各位怎么样做个人的布道，但今天不讲啊，留待下一次有机会再说。这是神给我们的，把福音这样传出来，我们给他们吃吧。这就是我们这一个教会的责任。你想想看，不要想太远，你家里面人有没有人信主了？是不是都跟你一样都信主了？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不是交给什么牧师、什么弟兄姐妹，就是你的责任，就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耶稣怎么样满足这些人的需要？我们发现就有一个小孩带了5饼2鱼，耶稣行了大神迹。那5饼2鱼是什么意思？5饼2鱼是当时一个穷困家庭的小孩子的一餐，5片粗粗、干干硬硬的面包，2片酸酸涩涩的咸鱼干，小孩子吃的一餐。换一句话说，这是什么？小孩子吃了以后不久他肚子又饿了，这是量非常的少，那小孩子吃的。再来，他的质很差，量少质又差的东西。以我们现在来说吧，说你说我，哎，来参加宣教吧，哎呦，怎么找到我呢？我量又少，质又差，你看，嗯，我能力又有限 啊，虽然呢，比如说你啦，哦，你读到哈佛的 PhD， 但是我神学都不懂啊，刚刚出信啊，是吧？啊，我上课都很行啊，讲道可不行哦。啊，那找别人了，啊，你看我是量少质又差，哦，我们都有太多太多的理由啊，何况我又没有这个低那个低的，对不对？啊，我又没有赚了很多钱，你看我所有的资源都不够，所以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才干，我们自己，你看我量少，质又差，纵使我要奉献出来也没有用，像腓力说的嘛，啊，2000两也不够他们吃嘛，还有这个小孩，5饼2鱼被安德烈找到，安德烈把他拿去给耶稣，很无奈说：“老师啊，我已经尽力去找了，只找到5饼2鱼，纵使每一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但是我已经尽力，不要怪我。安德烈都这么说，我们也这么认为。如果在座当中，你就是其中的一个，像安德烈把这个拿出来，哎，你会有什么反应？ 安德烈老弟啊，你也不要那么单纯，这个小孩子一餐吃了就吃完了，马上就饿，你开玩笑吗？要拿出来给那么众人吃，这还好意思拿出来啊？同意不同意？哎呦，我们教会人才济济啊，多一个人家也不嫌多，少一个人家不觉得少，我拿出来干什么呢？一点用处都没有啊，车水怎么样？悲心啊。哎，这句话对或不对？我就考验你有没有注意听讲嘛。杯水车薪，哇，一车子的柴烧起来，你拿一杯水要去，不是我吝啬啊，我的能力就这么多啊，你不要说我没有爱心，不要说我没有信心，你看我们理由十足啊，同意不同意？我们比那个小孩献出来二饼五饼二鱼还差呀，量又少，质又差，但是安德烈把这个交在耶稣的手中，结果就怎么样？就不同了。圣经告诉我们，他注谢掰开来，哇，大家都吃啊拿呀，不仅 all you can eat， 是 you can eat all。除了那个篮子以外，其他你都给我拿去吃。哇，吃得饱！我们再多几个想象好不好？你就是这两三万人当中的一个啊！耶稣说：“哎，各位各位，你看好，都有饭吃，都有饭吃，你相信吗？”两三万人，哎，大家坐好坐好，你坐在哪里？你会说：“啊，让他们先坐吧。”不会，你一定抢在第一排。同意不同意？同意不同意？今天我们听讲道，知道上帝要祝福，结果都坐在最后一排。哎，抱歉啊，不得罪你们哈、啊。大家都很不喜欢坐前面。如果今天说我们分面包分饼，哎，这个礼品有限哦，只有50个，我看拼老命的都坐在第一排。所以听我讲道，你融入就很有趣啊，人性就出来了。啊，就这么一多。你肚子饿了要吃了，你会坐后面斯文让你们先？不会吧，都坐在前面。我一定坐在前面的啊，这是事实。你看一个一个发下去，哦，你坐在后面一直看，我的天哪，到我这边我还有吗？连那个鱼骨头都看不见了，一定会这样想。但是没有，一传到你那边，你看，如果是你传到你的面前，你怎么拿？哎呀，不好意思吧，原来吃三大碗啊，今天呢吃一小片就好。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哎，不要装属灵了吧，信不信由你。如果今天晚上去吃 buffet all you can eat， 你原来吃一碗，你去 buffet 会吃几碗？你告诉我。哎，不吃白不吃啊，要吃回老本啊。所以把肺在我们中文的翻译称包肥包肥，很有意思的。把肺把肺把肺，你看那广东话那把肺把肺音很近啊，还有包肥包肥，你看每一次去吃把肺，每一个人都中了好几磅。不吃白不吃，所以在那个地方你听这个故事不就觉得很有意思了吗？你坐在那边你会客气吗？轮到你面前的时候，所有的口袋可以装的你一定都装满了，同意吧？不吃白不吃，这个神迹就是这样。如果你是当中的一个人，哇，吃的比家里的量还多，还看还有，你心里作何感想？好了，现在换成你门徒了。原来我们不相信我们能做什么事情，这五饼二鱼啊，吓到安德烈啊，你这一点都不用大脑，这个还好意思把这个小孩子找来，你是虐待这个小孩子。结果耶稣说：“你们拿去分。”给他，哎呦，怎么我这里还这么多？给他还这么多，你是腓力，你作何感想？你作何感想？信心就是从实际的经验里面长出来的。经过这一个场景以后，这些门徒以后不敢再随便说话，他们信心一定大要紧。那一天得到最大祝福，最大的就是那个小孩，他一定当场信耶稣。 把自己的五饼二鱼奉献出来吧。虽然量少质差，放在小孩子的手中几口就吃完了，马上又饿。可是放在耶稣的手中就不同了，因为我们的耶稣是谁？使无变有的神，使死变活的神，使少变多的神，使小变大的神，使差变得很优秀的神。同意不同意？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所能做的，所要做的是什么？不要嫌自己什么都不会，也不要骄傲，没有我不行，这些都不重要。他要的就是你有什么，你把它摆出来吧。成不成就是我耶稣的事情，奉献不奉献是你的责任。这样听懂了哈？不要说我只奉献这一块钱有没有用，你就奉献出来。你觉得没有用，那你就奉献一万嘛，为什么要奉献一块钱？耶稣一定有办法，只不过你信不过耶稣，你不敢相信，所以宣教的步伐迈不出去。我们教会还小嘛，量少质又差嘛，我们什么都不懂嘛，怎么可能去做这样那么伟大的一个使命？那你永远就迈不开，就跟那个五饼二鱼的小孩握在自己的手中不放一样。门徒拿出来还半信半疑呢，这些还够吗？我们的同工，你看我们要来做这样，我们是有心愿意，但是我们能做吗？行吗？还是有很大的疑问，因为我们没有用耶稣的角度来看事情，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耶稣基督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行大神迹，所以我们的信仰只在这里。因为你用这里读到 PhD， 所以用这里来研究圣经，你没有落实在你这个心坎里面，所以你没有怜悯的心。理性叫一个人冷漠，心里刚硬。你一定要有耶稣那样的眼光，怜悯的心，看到他们内心的需要。问题困难虽然那么多，但是我们的耶稣能够成就。那你再说再想，这个小孩子不奉献五饼二鱼，耶稣能不能让两三千人吃得饱足？能不能？绝对能。他不需要靠你，那为什么要你来参与？是他看得起你，是他要他让你来亲身经验他的大能，让你的信心爱心能够成长，是他给你的恩典和机会。不要以为说我不奉献，我不参与，磐石教会就要倒闭。没有没有没有，他会兴起其他的人来参与，谁来参与，谁就经历这个大神迹，就好像五饼二鱼大神迹一样，他就得到造就，得到祝福。你的灵命要不要被翻转？要不要？要不要得复兴？要不要得上帝的祝福？付代价。付什么代价？五饼二鱼就够了。尽你的力量去奉献，奉献你的时间，奉献你的财产，奉献你代祷，为我代祷吧。现在你认识我了，我盼望你们每个星期全教会祷告，把我的名字列在上面，我就非常非常的感激。出去宣教，每一次回来我都称为出死入生。我知道有很多教会认识或不认识我，因着我的工作，他们听闻主动为我祷告，碰到我，我们都为你祷告。哎呀，我希望你们有多添了你们的教会为我祷告。我没有要求什么，为我祷告，看圣灵怎么在你们的心中动工，让你们能够因着代祷得到复兴。不要把自己的五饼二鱼握在手中，像那个小孩子一样。讲到这里，我就要告诉你们一个故事。有一个苏格兰人，他在上一个世纪很有运动体育的天分，从小体育竞赛，特别是赛跑，总是名列前茅，非常有名。1924年他代表英国参加在巴黎的奥运，他是100米的金牌保持纪录保持者， 而且被看好一定会得金牌。他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出生在天津，他的父母是宣教士到中国来，所以他很爱主的基督徒。那一天最后的决赛是在星期天，他向大会提出来，没有什么比我的上帝更伟大，虽然我知道我稳得金牌，但是我一定要敬拜上帝。抱歉，如果节目排在礼拜天，我拒绝出场，我要来参加磐石教会的主日崇拜。结果他跟他的队友换个项目跑400米，是在星期二跑400米，不是他的拿手。他不怕触怒了他的国家，也不怕人家说这个奥运4年1度能够参加入围参加就已经是不得了，而且你又是纪录保持者，又一定得金牌，名利双收，你居然是把它放弃，那个压力排山倒海。但是他坚定他的信仰，结果400米一跑，出乎众人意料之外，他破纪录得金牌，为主而跑。二次大战的时候，第二年1925年，他就到中国来传福音，放弃了高薪要聘请他这个金牌的得主，名利双收的，才20几岁而已，他就到中国来做宣教士传福音。二次大战的时候被日本军抓着关在山东的潍坊日军的集中营，日军的集中营在潍坊山东的都是关一些宣教士，还有宣教士的儿女，他的家族，戴绍征的孙子啊，戴继宗的父亲叫什么名字？戴绍征，啊，跟他的兄弟姐妹4个人就被关在那个地方，所以很多宣教士的孩子被关在那个里面。啊，这一个呢，赛跑的金牌得主也被关在里面，但很不幸，在日本投降的前夕，长了脑瘤，死在集中营。过不久，日本投降，他没有机会看到最后一幕。大家几乎把他忘了，但在80年代有一部很有名的影片，就是描写他的故事，《The Chariot of Fire》，火战车，得到那一年的最佳奥斯卡的影像奖。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Eric Liddell， 李德尔，他的墓园现在还在潍坊。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上帝给我一双飞快的腿是要来荣耀他的名。各位，你不需要去上神学，你可以在你的各行各业里面呢来宣教呀，那是你的强项，你的专长，除非神特别的呼召，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来服侍上帝，像这个李德尔一样。各位弟兄姐妹，把你的5饼2鱼奉献出来吧，不要嫌量少，不要嫌值差，你的时间，你的才干，每一个人都有，你的金钱，你那一颗心，多关心宣教，或实际去参与，这些就是你的5饼2鱼奉献出来。各位弟兄姐妹，这些还不够，我要再向各位挑战，把你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当作5饼2鱼奉献出来吧。你就是那个5饼2鱼，不是说我这里有5饼2鱼来拿去用，而是说我自己就是5饼2鱼奉献出来，来被神来使用。耶稣基督不是号召他的门徒来，你们来来来，你们都上十字架吧，替这些人死，你们不是很爱他们，替他们死。耶稣没有，你们不必为他死，因为你们 自己就落在罪人当中，我来替你们死。你看，门徒那些只是奉献他们的五饼二鱼，耶稣是把身体献上当作五饼二鱼，这两个是完全不同。后来这些门徒一个一个都跟随耶稣效法他，不仅把自己身外之物的五饼二鱼奉献出来，比如说彼得、约翰、雅各，他们原来是打鱼的，现在把渔网丢掉，把渔船丢掉，哦，这就好像五饼二鱼，对吧？不要了，我们把时间奉献出来了。到最后，他们把自己生命献上，当作五饼二鱼，学习像耶稣一样，被剥开来，众人都能够吃得饱足。像这些宣教士，他们就是把自己生命摆上。但请记得，你愿意把生命摆上，上帝不会亏欠你的。在这个时代里面，你很少难得有机会为主殉道的。如果不是主许可的话，啊，连受苦都不太可能。但是他要的就是把自己更进一步的献上，他要的就是我们要献上当作活祭，不仅我们的钱财、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心思意念去关心、去奉献、去支持，这些都很重要。耶稣说，把你的生命献上吧，因为生命是我给你的，现在我要来用你，好像那个五饼二鱼被他掰开来，让更多人吃得饱足。你愿意不愿意？在60年前，美国有五位很年轻的神学院刚毕业的神学生，他们到南美洲去做宣教，到亚马逊河流域那个莽林没有开发的地方，厄瓜多尔啊，厄瓜多尔，在那边去做宣教。那边有差不多一千个人而已，人数很少的野人，叫做奥卡，还没有开化的，还活在石器时代里面，是吃人的野人的，都跟文明没有接触，被遗忘的一群，还在那个大莽林的里面。结果他们发现那边有1000个这样的一个民族，是野人，是吃人的，所以他们要对他们传福音做宣教。所以开始的时候，他们用试探性的用直升机，在这莽林，他们住了上空，这样低空盘旋，哇，发现这一群野人啊，凶巴巴拿着那个枪矛，对着，呜呼呼呼，枪和矛就朝他们的那个直升机就射了，哇，很凶狠的。哎，但他们不放弃，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经过几个月，慢慢的把一些日常用品丢给他们，啊，就是要让他们能够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嘛。哦，他们捡到这些从来没有看过，很高兴。后来飞机在低空的飞，哎，他们不用这个枪矛相对了，而是欢呼了。所以这五个宣教士觉得时机成熟了，他们已经把我们接受成为他们的朋友了，现在我们可以下去吧。所以没想到一下去了，这五个人就落入他们的肚子里面了，被吃掉，不是被杀，被吃掉。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宣教士叫做 Jim Elliot，他的太太刚刚怀孕一个孩子，他的丈夫就殉道。这些他们的五个遗族没有一个人发怨言，其中这个 Elliot 的太太，小孩子生下来生产了以后，带着他们的孩子进入到那一个村那一个族里面，几十年对他们传福音。有一天，20-30年前，全世界福音大会召开，突然间来了一个嘉宾贵宾出席在大会当中，向各位问候做见证。他说，各位，如果不是当年有五个宣教士来对我们宣教，虽然不成功，但是他们的 家里面的人，太太儿女继续对我们传福音。各位，你们今天都在我们的肚子里面了。我就是当年那个酋长，那个宣教士被我们吃在肚子里面，但是就是因为他，福音传到我们这里来，现在我们全村1000人全部都是信主了。谢谢这五位宣教士，当5饼2鱼被掰开来，让他们得到祝福。各位弟兄姐妹，神用我们的大概不至于像这5个人一样，因为我们还不够资格，还那么伟大到神要我们来为他殉道。但是他要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是学习像这5个人，还有最重要耶稣基督自己，把自己献上，让神来使用。就好像我的太太把我献上一样。我们没有那么伟大，我是说好像类似这样。如果他说哎呦你不能去啊，那万一没有的话，那我怎么过活呢？那我心就软了。我各位，你今天就邀请不到谢牧师来这边跟你们讲道。因为我就失去了宣教这样的热忱，也没有今天宣教的这样的经验。各位弟兄姐妹，把自己献上，就是那5饼2鱼吧。所以最基本的，把你身外的这种身上有的5饼2鱼献出来，啊，从今天开始，金钱的奉献吧。宣教一定要有一批开支，支持宣教士什么什么之类的。再来祷告吧，以前都不晓得为谢牧师祷告，也不晓得有宣教，现在多关心吧，用点时间去看看这些有关宣教的历史、宣教的故事，跟你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做的一些都是5饼2鱼，非常好。这是从基本最基本的做起，来回馈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更进一步的，时机成熟，把自己献出来，当做5饼2鱼。你可以带着你的职业，带着你的专业，到那些需要的地方，比如说回到中国去，很多地方需要你去回去服务啊。那农村的地方饮水的问题啊，是吧？啊，他们住的地方啊，学校啊，你可以替他们在那教书呀，奉献钱啊，替他们盖个像样的教室啊。今天中国农村还是很多很多值得你去做这一些的硬体的物质的这个奉献的呀。这些都是你5饼2鱼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更重要的，有一天你带着你的职业回去做宣教的工作。我是医生，比如说钱都赚够了，不需要靠这个生活，现在我就是义务去诊疗，回到中国去，到农村偏远的地方，他们需要医疗的，像耶稣一样一边赶鬼先医治他们，告诉他们我是基督徒，你要信耶稣，很容易对他们传福音。你就是这样的宣教士，这就是5饼2鱼。你是老师，你是什么？如果更进一步的，神的特别呼召临到你，说我要你放下工作，像黄牧师这样子来全时间出来全职来服侍，那盼望你勇敢来回应。这些都是把自己献上，当作5饼2鱼。各位弟兄姐妹，你是要你的生命被翻转，参与宣教吧。人如何把福音传给你，你也照样这样把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你就是宣教士，你不必离开你的家庭，不必离开你这个 Austin， 你家里面的人就是最好的传福音的对象。如果他们还没有信主，你的亲朋好友，你回到中国你的原居地，那里的村子里面的人，你的亲友同事同学都还没有信耶稣，这就是你要回去服侍的地方。不需要一定就是放下一切漂洋过海，一步一步看神怎么带领。但是很重要的，从今天开始奉献5饼2鱼，把自己献上，当作5饼2鱼。这是我个人的经验，也是从这一篇神的话语信息里面学习到耶稣的宣教观。现在我的信息讲完了，给我们几分钟的时间，我要邀请各位 很严肃、很认真的来对自己说话，在神的面前。随着圣灵的感动光照，你自己自我省察。如果你是已经信主的，现在我就请你很认真的再一次来到耶稣的面前决志。从今天的信息，你有什么回应？你是不是决定过去没有奉献五饼二鱼，现在我要五饼二鱼奉献出来，让耶稣来用，使很多人得饱足？还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说，有一天我要奉献自己，就是那五饼二鱼摆在耶稣的手中，让他来用我，而不是身外之物而已。你是现在向神祷告，做这样的决志。我一两分钟以后要来邀请，请你做适当的回应。所以大家这个时候是很严肃、很认真的一个时刻。你信主多年了，这次再一次决志，向主来决定你要怎么样子来听道、行道。如果在座当中有福音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你的生命要被改变，第一步要来信耶稣。今天就是一个机会，不管你是来很长的时间听讲道，或者是今天第一次来，你都必须要有一个公开的表明你的心志，说我要信耶稣，我要接受他为我的救主，你才能够跨入这个门槛，得到他的祝福，引导你一生的道路，让你过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所以今天就是你决志的时候。所以慕道的朋友，我现在邀请你在心中祷告：主耶稣，我要接受你为我的救主。我知道你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是神的儿子，我认罪悔改，求你赦免，赐给我新的生命。他一定照应许来悦纳你的祷告，今天救恩就临到你。好，你一起这样的祷告，我待会儿也是要邀请你来做决志。好，我们继续的祷告。所以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做适当的回应。首先我要来邀请慕道的朋友，我请各位坐好，好吧？好，我们现在要来邀请呼召哈，大家继续低头祷告，啊，让愿意回应的人就没有那个心理的压力。首先，我要邀请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福音的朋友，你今天受了感动，说我要来信耶稣，求主赦免你的罪，赐给你新的生命。我请你在周围举个手，挥挥手，让我看见，我特别帮助你，带领你来做决志的祷告。好，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今天愿意公开在众人的面前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你必须迈出这一步，今天的一小步成为你得救的一大步，整个生命的改变。请把握这一个机会。我再问一次，你都还没有在众人面前做过这样的公开的表明，只在有的是在心中默默的这样相信啊。但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肯在众人的面前承认他，他将来在天上一定要承认我们、接纳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都经过这一个过程，在神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表明他要信耶稣。我再问最后一次，你如果愿意，手举起来摇一下，我看见，我就要为你做决志祷告，来带领你、帮助你来做决志祷告，信耶稣。好，不再耽误时间，现在我要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很严肃的，你都决志祷告过了，要选择献出五饼二鱼，或者你自己就是五饼二鱼。好，现在你祷告愿意更进一步来参与宣教的工作，到底宣教什么工作，现在还没有提到，以后教会会去规划。我们只是在基本上你有这个心愿，愿意把自己有的五饼二鱼奉献出来的，我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我们要来为这个来祝福祷告。还有没有你愿意奉献出你的五饼二鱼，时间啊、金钱啊、你的关心啊、 你的参与啦，好，很好。现在我就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弟兄姐妹？好，你愿意比现在更积极的来关心你的五饼二鱼是什么？我不知道，只是刚才举例的说明啊。你愿意多关心代祷、金钱的奉献啊，多做这个做那一个的，过去都没有，现在要开始。好，很好，你就继续站着。现在我要接着再问你进一步的，将来有一天我有这个感动，我有现在做一个心理的准备，什么时候会成熟不知道，但是我今天听了信息，受了感动，受了光照，我愿意回应说我要把自己当作五饼二鱼奉献出来。我不晓得主怎么样使用我，但是我现在有这个准备，有这个心愿。好，你可以站起来，有没有？如果有，我请你走到前面来，好吧？有吗？要带着你的职业啊去做宣教，或将来全时间啊，很可能啊全职。如果是这样，我请你多走一步，走到台前来，我们要特别为你祷告。好，清楚我现在呼召的内容哈。如果你选择说我愿意更积极参与，你留在原座位站着。如果更进一步说我要奉献出来摆在祭坛上面，有一天全职啊，带着你的专业或者是放下专业啊来做传道人，都请你走到台前来。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继续站着，好吧？请黄牧师来上台来，来为这几位啊站着，还有啊徐传道站在前面的，为他们做一个祝福祷告，好吧？
亲爱的主，你是在怜悯我们的神，主耶稣，你是怜悯我们的慈心的神。主，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爱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特别为今天站在我们前面的姐妹站上祈求祷告，求主你继续的祝福她，让她有效的把自己献上给你。不管在哪里，主你保守看顾她。主，在我们中间愿意站起来，也把我们自己献上给你的，主你自己悦纳我们，让我们生命有所改变，让我们在你里面有这样子的委身，能够走向你所要走的道路。我们谢谢你主这样子呼召我们，我们都是你这样子爱我们，让我们所行出来能够落实在我们生命里面，也能够落实在我们的所有的工作里面，在我们所有的交际里面，所有关系里面，还有家人里面。我们谢谢你今天下午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
阿门。阿们。